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终于要开始继续出埃及记的第二个大段落。出埃及记有40章，我习惯于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而且觉得还蛮好记的，因为第一个大段落是1到12章，如果你熟悉的话，12章就是在讲到逾越节的故事哈，第一个逾越节的故事，他们出埃及，所以第一个大段落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结束的，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出埃及记的一个高潮。所以这个1到12章是第一个大段落，叙述神怎么样从埃及铁炉当中救赎他的百姓，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你有时候记得圣经的这些事情，虽然圣经分章节是后来的人分的，可是其实还蛮帮助我们更熟悉圣经的。因为比方如果你会记得12章是逾越节的晚上，那么它的前后你就可以记得大概是第几章讲些什么东西哈。那这个出埃及在圣经里面常常被用来做旧约时代的这个事件成为新约的基督的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一个预表。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我们过度的灵异解经，而是因为主自己神的儿子就是选择在逾越节的晚上受审讯，后来钉十字架，所以这个逾越节有像这样的意思。而且我们讲过逾越节的晚上最触目惊心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而基督的救赎当然是以他十字架流的宝血为一个核心的一个救恩的根基哈。所以我们想到出埃及，我们在思考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应该把它用到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得着的救赎。可是我们跟大家讲过，救赎并不停在这一件事上，并不停在逾越节的晚上，在那里有基督流的宝血，在新约时代那个意味着因他流的血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被称为义，这是救恩里面很要紧的事。但这个不是救恩的全部，是救恩的一个开始。在神用来预表救赎的出埃及这个故事里面也是这样，神从一起头呼召摩西的时候就不是只提到出埃及，虽然出埃及的故事好像比较精彩一点，所以无论是小说电影有许多都以它为题材来拍摄来写成的，就我所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影片或者是书籍是以进迦南地的题材来写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出埃及只是一个开始，接下去他们要去得着神所应许的那块地，所应许的产业，才是救恩更重要的终极目标可是要享受这个祝福，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个应许的丰盛，神一直在给他们表达说， 他们必须注意的是要跟神有好的关系，并不是他们被拯救出了埃及好像很自然就会进到那里，并不是的。神一再的告诉他们，他们需要遵守神的道，需要敬畏他、爱他等等，然后他们才能够有办法去得那一块地为业，而且将来在那块地上的生活也才得以长久。所以为了这个，神要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归属于神。神把他们从埃及的辖制里面释放出来，用在今天你也可以说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了世界的权势，可是那并不够。他们仍然只是一个好像得着释放、得到拯救的人而已，可是他们能够得着的福气的核心是在于他们跟神的关系，因为一切的祝福的源头是神自己，所以他们必须成为一个归属于神的子民，所有这些应许在他们身上才能够更完满的fulfill 的完满的应验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出埃及记的第二个大段落要讲的事情，就是神借着在西乃山颁布律法，跟他们立约。将来我们会看到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要跟他们立约，神所说的就是他们要借着这个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他们要归属于神。所以神为了使百姓知道这一件事是那么要紧，所以他就郑重其事的有一个礼仪在那里，就是跟他们立约。在圣经里面立约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尤其是神跟人立约。那这个神从很起头会有以色列人，还有会有他们要出埃及这件事，还有所谓应许之地，那个源头都是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对吗？而神就是跟他立了一个约，所有那些应许都跟所立的约有关。所以现在神要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立约，其实是就是亚伯拉罕那个约是一样的事情但是会有一个差别，就是当年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信从神的人，所以他很快就进入那个约的里面。他的故事就是非常精彩生动的提到他怎么样一路相信顺服到底，至终神能够让他的应许，虽然看起来很不可能的应许，却能够成全在他的身上。可是现在来到他的后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完全是这个样子了。他们并没有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代都传承亚伯拉罕的这些美好的素质，他们并不是那么又相信又顺服的人。他们跟亚伯拉罕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神跟亚伯拉罕就立个约，最多给他一个割礼做记号就够了，神就可以放下来离开，他知道不会出什么差错。可是跟百姓他不能，他没有办法这样，他晓得他预先就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们又不信又不顺从又悖逆又不太在意神，所以神就在这个要跟他们立的约里面加上的律法来做那个立约的内容，好叫百姓能够行走在其中。后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给我们叙述了为什么要外添 这个律法的原因哈。所以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要跟他们立的约，我们有时候就称它叫做律法的约，律法之约。这个律法之约到后来，当主跟我们立新约之后，就被希伯来书的作者称它叫做旧约了哈。所以我们今天会有旧约新约的区分，而这个旧约就是我们接下去这段时间要讲的这个大段落，神跟百姓所要做的事情。他为了他们的过犯添上了这个律法啊，其实就还没有立这个约的时候，他们才刚出埃及不久，你就已经可以开始看见神的百姓怎么样，又不信又不顺从又悖逆了。他们才刚从那个不信从悖逆的法老那里出来，你知道，看过神怎么样对付法老的刚硬悖逆，可是他们很快就跟着是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接下去要讲的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个大段落。这个段落我刚刚说蛮好记的，因为这个段落也一样有十二章，就是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啊。我们大概很多人知道二十章是神颁布在西乃山颁布的十条诫命，可是到二十四章才有这个立约的礼仪在那里哈。那一章圣经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可能不太显眼，没有被那么多神的儿女记得，可是其实我们今天讲来讲去口口声声提到的旧约圣经，旧约新约，那个旧约神跟他们立的约就发生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所以他们在西乃山跟神立约，称为他的百姓，这个是出埃及记第二波的高潮，是第二个大段落的结束的地方。接下去从二十五章到末了四十章是那个核心的内容，是神要他们造了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其实是延续前一个段落神跟他们做的事，神要他们归属于神，跟他们立约啊。他们归属于神，当然意思就是说他们跟神变成一伙的，变成在一起的。而神要他们造会幕，就是要去要很清楚的表明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要与他们同在啊。所以这出埃及记的三个段落，你也可以用这个来想到救恩的三件事，救恩的三部曲。一个是基督宝血的救赎，一个就是我们借着他的救恩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跟神有了这样一个关系也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第三点有会幕造好以后，神的荣光就降临在那里，充满在圣所里面。所以这个也用来说明我们得救恩，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那样被神充满，可以活在神的同在的大能跟荣光里面你也可以说这就是救赎，一个是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产业我们可以得到产业所以我们先宏观一点看一下出埃及记这四十章大致上的分段。那我们来进到这个第二个大段落的起头，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十六节，我们要读这一长段经文。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出埃及记十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 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所以还有十六节，好，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我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看见，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他们出埃及就是一个开始，接下去神就要让他们专注在一件事上，他们要去得那个应许之地为业。可是在这样之前，神需要先做一件事，就是他们要归属于神。所以我们刚读的几节经文差不多已经把出埃及记这三个大段落的主旨都标明出来了。那他们要归属于神，不是等到来到西乃旷野，在那边神颁布律法跟他们立约才开始的。在这里神就已经要让他们知道，你们现在出埃及是被买赎出来的，你们要快点有所归属。这很重要啊。这就像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现在信了主得救了，如果他接下去没有开始想要亲近神，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参加聚会，那你就会很奇怪，你刚从一个权势底下，一个领域里面，这个世界被神分别出来救赎出来，可是接下去你是怎么回事呢？你好像在那边漂流一样。神不要他们这样，所以从一起头神就提到这个归属这一件事。那你知道啊，在旧约时代，神一直都知道，除了亚伯拉罕这些少数的人以外，人常常没有那种习惯要那样的顺服神、信靠神，所以神总是先用一些方式来，有的时候好像表演给他们看，或者让他们操演着，好叫他们能够借着做一些事，有机会思考那个内在更真实的属灵的真理啊。所以我形容说，在旧约时代神所做的，包括像颁布律法，还有另外一些像今天我们讲的，我称它叫做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学骑脚踏车，有一个辅助轮在后面一样啊。你记得我们最近在讲主日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很多次我们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讲，又有点像孩子刚学写字，看着那个字你要照着写，就是写得不太像样，所以妈妈可能 手把手的这样带着他写哈。那那个当然不是终极目标，他不能一辈子这样，但是借着这个，他可能逐渐的习惯于怎么用笔，习惯于怎么样字是这样写的，后来再过一两年，也许他自己不需要那个，也不需要虚点这样照着描，他就能够写得比较像样一点。神就是慢慢这样教导我们学习，手把手的教导。
是是，
摩西没有用这种方式说，他说我把你们像鹰把雏鹰背在背上带来归我，神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一件事，嗯，来训练他们。所以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可惜有的犹太人到后来就把这些东西当作他们得着的，哎，神的道的全部，所以他们就更把那个辅助轮做得更加的精致，更加的漂亮，更坚固，更牢靠，差不多有点像这样。但是不是的，神想要我们不再是这样，不是因为有律法在那里，而是很自然的会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来。那在这里就是这样，神想要神的百姓归属于他们，归属于他，但他先做一件事，他说你们在以色列中凡是投生的都要归我，是很有计划的。神当初在埃及并不是因为看法老这样气得半死，就一灾降一灾，到最后一灾干脆就杀了他们的一些人，这样神不是这样，神所有做这些事都有很清楚的计划。所以在那里神很清楚的在第十灾，神说他要杀埃及的长子，包括他们所有投生的牲畜，凡是有生命的 firstborn 都要杀，嗯。可是这个是在做什么呢？是来到这里神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就是他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长子没有被杀，因为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所以为了要明白他们是这样被神分别出来才能够得救，所以他们应该把投生的都要归属于神。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啊？那其实投生的在旧约时代本来就是，其实到新约时代到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这样了，是一个核心的事嘛。一个家总是最看重就是那个长子是谁，很可能产业各方面都是要传承给他的，如果他的父亲是君王，那长子多半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太子了，不是吗？就是将来要接续做王的啊。所以从自古以来长子就有这种特别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在这里有多重的意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要引向的，或许是最要紧的，就是基督自己被称为神的独生子，对吧？他是保罗后来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说他是首生的，我们的主是首生的 firstborn。 如果你把这些都连接起来，你会有一个比较更完整的概念，就是从一起头神就想要表达这一件事，就是基督是投生的，他当然完全属于神的，而他想要带许多的儿子跟着他一起走上这一条道路，进入这样的关系里面，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所以他是首生的，那在旧约时代神用以色列人首生的要归属于神来表达这个事情。神就是多面多方的，就是想要教导神的百姓这些事啊。你记得我们讲到神在埃及降十灾，直到最后一灾就是逾越节的晚上，这些灾害逐渐的加大啊，好像也把它影响的范围逐渐的更加广， 甚至加深啊。那这个不是神越来越生气，所以这样做。我们讲过，神是在这在有计划里面，而且还是很正面的动机里面做这一件事。他希望法老因此能够悔改。神完全没有去担心说，如果法老悔改，你的这些旨意不是不能成全了吗？他从来不烦恼这些事，他就是能够这样。一方面有清清楚楚的知道，神要降灾在埃及地，领百姓出来；另外一方面，他仍然努力的在使法老要悔改。这就如同我们的主，他明明知道他一定要钉十字架，如果没有这样，他就没有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而卖主是谁来卖的，也都已经知道了，已经，而且他也已经表明了，而不是只是告诉门徒说有一个人而已。然后他已经表明的是犹大，虽然他刚开始表明的时候，他门徒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至少有的门徒知道一点。可是在克西马里面，我们的主还是努力的使犹大有机会悔改改变，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懂这个神做事的法则，才不会去问说那又要这样又要那样，不是矛盾吗？我们的神蛮喜欢矛盾的，所以就是这样。那个时候神希望法老给他悔改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在神的百姓这一面，神借着一灾又一灾啊，神让他们逐渐的对神的大能有认识，也逐渐的信服摩西跟亚伦啊。那当然最后的结局是法老这边越走越悖逆，最终被消灭，而神的百姓这边越走越有信心，至终他们顺服神，躲在房子里面，涂了血的房子里面，而得着拯救。对，最终法老松了手，释放百姓出来。神越过那个有血涂着的羔羊的血的家，没有击杀以色列人中首生的，包括人也包括牲畜啊。一方面叫他们明白，他们并没有比埃及人好啊。你知道神没有一起头就先把他们带离开埃及，才去审判埃及。神在埃及全地降灾的时候，百姓都还在埃及地的虽然他们有歌山地，可是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并没有那么完全在这些境界里面，因为歌山地很可能还是住着有不少埃及人，而以色列人雅各的后代，我也没有把握他们是不是都一直都住在歌山地。经过了好几代，以犹太人这种做生意的高手，我觉得他们有的人到了别的地方去的可能性蛮高的，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然从歌山地离开埃及是最快的，可是有可能还包含了一些人。而那一段时间神降灾可能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足够让住在不是在歌山地，可能在比较埃及更内陆更深入埃及地的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得以预备好自己要出埃及所以神这样做好叫百姓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他是从在审判埃及当中拯救他们的，他并不是好像一起的就让他们觉得说我们就是属于神的，是一定不会有事不是这样的当他们有那种是从在这审判里面得到救赎的这样的观念在他们的里面就像今天我们知道，不是完全不是因为我们身份特别或者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单因为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救赎而既然神的做法是 击杀埃及地的力量的核心，把他们所生的都杀了，不论是人是牲畜。那以色列人的所生的就有一种意识，他们是被保存的，对不对？他们也应该要死的，可是他们神越过他们，他们被保存的。所以神在这里就说，所以这些是我用血买赎回来的，理当归于我，要不然你原来就没有了。要懂的意思吗？那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其实神的目的是要全以色列人都归属于他，就像今天神也要我们都归属于他一样。可是在那个时代，神先用一部分的人就投生的归属于神，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可以有很清楚的意识说，这些投生的是被神越过去的，对不对？就是在神伸手审判的时候没有放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些是神好像特别的保存下来的啊，当然是属于神的，就有那种买赎的那种概念意识在他们身上。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手把手的在教导他们这些属灵的事情啊。而这个观念到了基督来的时候就会成为更强烈的观念，所以使徒保罗很明确的讲到，他就是，我想他就是把这些都连接起来，很清楚的了解原来在讲到投生的那个真正独一的投生的就是基督，所以他称他叫做他是在受造物里面是首生的啊，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讲到的话。也许你应该看看那个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我们来读好吗？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投生的，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观念。一直到今天有一些敬虔的父母仍然套用圣经里面这一件事，他们把自己投生的儿女献给基督。你知道光近代这200年所谓宣教的时代就有多少宣教士是被他们的父母这样献上给神的。我想到在台湾宣教许多年，在台湾的中部做一些中辍生啊这些工作，做了很美好的工作的一位姊妹，那个美国的姊妹，他们称她韩婆婆，她的名叫 Pauline， 就是她的中文名字叫韩宝莲，好像韩宝莲。她说她不是年纪大以后的人才叫她韩婆婆，很早期的人就叫她韩婆婆了。校园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传记，叫做《她是》啊 ，He is 啊。这个韩婆婆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特别他妈妈，可是他从小就很悖逆，不愿意好好的信主。他很有才华，他考上医学院，而且又走得很成功，但他的生活乱七八糟的。他对于他生在基督徒之家，他妈妈的敬虔，他一直很有意见，而最有意见的事之一就是他们给他取的名字，他们给他取名叫 P-A-U-L-I-N-E Pauline， Paul 前面的四个字母是保罗，使徒保罗，你知道。可是对韩宝莲来讲，他没有觉得他父母是取的是保罗这个伟大使徒的名字，因为这个在西方世界这人普通的一个男生的名字，所以他从小就认为他父母显然是希望生一个儿子，没有生出儿子来，只好把这个女儿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然后因为是男人的名字就给他加 I-N-E 啊，所以他就常常这样用这样来顶撞他 母亲嘲笑这一件事，说这个就好像他的名字就像汽油一样 gasoline 一样加 ine， 就是像这样跟他妈妈斗嘴哈、嗯。但是后来神能奇妙的拯救他，他得救的见证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故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读那一本书，我们的教会的图书室也有这本书。他是后来他去了中国宣教，他去中国没有多久，中国就不再可以有宣教士，所以他才转到台湾来。他到中国去，那个时代大概还要一段时间才到。到了中国，到了内地会的总部，他们还没有分派他去哪里，先安顿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些他家里的家乡的信已经比他更早就到了，所以他已经有一叠信可以看。其中有一封是他妈妈的信，他妈妈一直到那个时候才告诉他，这件事，就是他从怀孕的时候，他就跟神说：“主，我要生的这个头胎的孩子，如果是他没有管他是男生女生，如果是健康的，我就把他献给中国。”那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的父母都是像这样的，你知道吗？那结果不是生出一个儿子来，所以他们就用了最伟大的宣教士保罗的名字取他的名字。他到那一刻才知道，他的名字不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加一个 ine， 而是用了伟大的使徒、伟大的宣教师的名字取的。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故事，也许你可以看看他的故事。荣教师，我的牧师荣教师，他妈妈就跟韩宝莲的妈妈不太一样，他妈妈没有像这样就在暗中跟神祷告，然后许愿，然后让神自己在孩子身上做工。他只有一直到韩宝莲那样背逆神的时候，乱七八糟的生活的时候，他才开始因着觉得祷告不够的力量，才跟他的丈夫分享他当年的这个心愿啊，而一起祷告。可是荣教师的妈妈不一样，荣教师的妈妈，她从荣教师出生是女生，长女一样是女生，她就从小就让她知道她是为中国活着的。荣教师告诉我们说，她成长的过程也有过不是那么渴慕神、亲近神的时期，没有离开主了哈。但她说，虽然这样，我将来要做中国宣教士这个念头从来没有离开我，好像他从小就知道他就是为这些事活着了。所以我不敢说父母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来对待儿女，因为我自己亲自认识有好些人，他们就有这样的也有那样的，让主带领吧。但是这些人都是这样，他们把偷生的献给神。我们刚读的这整段经文，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十六节，我不知道这是神在什么时候小谕摩西的，你有没有想过？甚至有时候记不太记这些跟时间有关系的某一些细节。他们出埃及那一天应该很热闹哈，整个晚上发生那么多的事，然后又要出来，紧接着反正就是很繁杂的事。摩西是领袖，他一定是非常的繁杂的职任在他身上。在那种情况里面，他怎么样从神得着这些小谕而有这一段话呢？虽然这话的明明写的就像是那一段时间神给他说的话啊，其实我觉得神当然也有可能这样，我自己就有这种经验，有好些 情况里面，就在看起来最应该是最忙乱的时候，神却对我们说话，嗯，这是可能的，嗯。其实我有很多奖章都是在，都不是那种安安静静坐在我的书桌前面这样预备的。我几乎觉得神还蛮喜欢在人看起来外在好像混乱的局面底下来对我们说话，来在我们身上启示一些事情的。我几乎觉得神还蛮喜欢这样做的，嗯。不过这一段话当然也有可能是出来一起又过了红海比较底定下来的时候，神才对摩西讲的，摩西用倒叙法记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可能的，啊。但是比较重要的是，神讲这些话最主要就是要神的百姓要一代传一代继续的纪念这一件事，啊。这是很要紧的事，你知道，神非常看重这一件事，就是他们要记得他们出埃及这个故事。我想以色列人虽然这个是记载在他们刚出埃及最先记述的一件事，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真的是什么时候神才给摩西，摩西才去转达给那个以色列人的，但是应该至少是蛮早期的。可是我觉得以色列人应该没有都很留心这一件事，而也留心照着神要他们做的事去跟他们的儿女在家里面继续描述这一件事，叙述他们出埃及的故事怎么样奇妙，神怎么样做工。如果是的话，我想后来他们遇见麻烦的时候就不会每一次遇见麻烦他们就是发怨言。如果他们肯照神要摩西教导他们的这样去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尤其有神要他们做一些举动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时机，因为新的一代有可能就会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父母就有机会给他们描述这些事。啊，这个当然比较是他们出埃及又要过好些年日才会有的事了哈，因为在当时出来大家全部都看过，不需要有谁还问那是什么回事。可是在这里还是要他们经常要纪念这一件事，嗯。我们也一样，你知道，我们也应该要常常纪念这些事。你有没有常常纪念你的得救？你知道，保罗他从来不会觉得说，哦，我不要常常讲一样的东西。没有啊，光《使徒行传》才28章而已，就有3章长篇幅的记述他的得救的故事。我想他叙述他得救的故事不会只是那几次而已，哦。我们认识一位老牧师，当年是罗秉成师母带出来一些年轻人之一，我们称他叫万老牧师，他是一个匈牙利裔的美国人，他在美国的中西部最北边最冷的地方威斯康星州的 Milwaukee 建立了一个教会，他活到90几岁啊，反正活到很大年纪，嗯。然后后来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牧师，我看过他儿子，他儿子后来成为神召会里面很重要的领袖。我有时候觉得有一点可惜，他还活着的最后一点点年日，我去过他那个附近，但是没有机会特别去看看他，当面碰到他。嗯， 有一次在纽约，我们刚好他的儿子也在那边，有人请他讲道，请他分享一些事。他那一天讲了不少跟他父亲有关，父亲跟母亲有关系的事，其中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我是那一次听来的，我也在讲道的时候我讲过几次哈。其中一个是他提到有一次，因为他爸爸已经退休嘛哈，年纪大，然后他在做主任牧师，这个儿子叫做 Philip 好像，他在做主任牧师。那在聚会中，我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他就提到他父亲，然后就请他父亲上台做个见证，这样，然后上父亲上来讲点话，他父亲就上来，就开始讲他当年怎么得救的，因为他是从小他的家族有骨头结核病的遗传，他的一个哥哥姐姐都这样去世的，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得医治得救，后来被圣灵充满等等，他就再一次提到这个。他讲完以后，他儿子就上台接过麦克风就说哈哈哈，他说我听我父亲讲这个讲听了无数次了，可是我想他没有嫌他父亲这样，有一些东西就是要这样，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是这样。我自己觉得我做传道人有一个很好的比你们更好的机会，就是我有很多机会再一次的讲到我自己得救的经验啊，对我来讲那是宝贵的啊。使徒彼得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要忘了你往日的罪怎么样得了洁净啊，就我们常常记得，就像John Newton 写 Amazing Grace 写奇异恩典那首诗歌所做的一样，再一次想到是多么奇妙的恩典拯救像我这样一个无赖这样一个废物。他原来的歌词差不多这个意思哈，从前我是失丧的，现在被寻回，从前是瞎眼的，今得看见啊。多找到机会给人讲你的见证，这也是神要神的百姓做的事，他要他们记得神大能的手。想到出埃及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两件事被神长篇幅的长时间的拿来讲到我们从世界从罪这些里面得救来做他的一个象征，一个就是出埃及，一个就是后来他们被掳之后的归回，从巴比伦归回啊。那我们这一段时间讲出埃及记有许多的话，包括埃及实灾各方面，神也清楚地表达他做这一切是为了要让法老，其实也是让神的百姓更认识他的大能的手，对神更有认识。后来对于归回的时期的百姓来说，神再一次要他们记得这一件事啊。所以曾经有那个时代的先知，在他们被掳的时代的先知讲了像这样的话，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指责那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起誓，而要开始指责那使你们从巴比伦归回的耶和华起誓。这不是说出埃及的故事不用管了啦，而是说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啊，一样带着伟大的意义，要人注意这个。而对于出巴比伦，后来的圣经有更多的话超过叙述出埃及，有更多的话来用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全本圣经要我们从巴比伦出来就至少有七次以上有像这样的话。可是我想请大家看 两处经文讲一件事，就是启示录十八章第八节，启示录十八章第八节，圣经将结束的时候，再一次的拿巴比伦来做一个代表，世界的代表。其实启示录也把埃及拉进来做代表的，他在第几章啊？十三章，是不是？还是十一章？他提到埃及、索多玛跟巴比伦，那里面有讲巴比伦，讲这大城，还把地上的耶路撒冷一起拉进来，说这四个地方都是同样的，都代表兽的权势啊。而在这里，这里提到给巴比伦的审判，所以他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我要大家注意的是后面这一句话，一起来读：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神想要百姓知道，审判埃及法老的神大有能力。现在出巴比伦也是一样，审判巴比伦的主神大有能力。其实这个话是当年在被掳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讲的话。你可以看，我要看让大家看的另外一个经文，是在耶利米书五十章三十三、三十四节。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把这一段经文有一些话背起来，我觉得非常好哈。耶利米书五十章三十三、三十四节，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他说那些辖制他们的紧紧地抓住他们，你不觉得吗？你今天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也许你可以用在你有时候你在职场上被好像被这个工作这样紧紧地抓住，又像在埃及做砖，又像在巴比伦受辖制。其实当然也包括有时候你甚至有可能会遇见从人来的很大的欺压，可是还不只是这样。你如果能够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其实最欺压我们的最大的仇敌、最麻烦的人物就是我们自己。你无论对于这样的仇敌，对于我们的老我，让我们不时地想到这一段话，就是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救赎他的神耶和华神大有能力啊。有的时候仇敌的辖制非常的猖狂，而有时候可能很长的日子我们就受这样子的辖制痛苦，但是一定会有神的时候来到，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啊。我在你的讲义里面放了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读到芥菜总会的创始人孙礼莲师母的故事。她原来只是一个宣教士师母，你知道，那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很杰出的宣教士孙雅各牧师，从美国来的。可是后来因为他们在台湾东部做原住民的工作，看见原住民的需要，后来孙礼莲就下海，就是从师母的身份变成一个非常积极的那个服侍的一个宣教士，成立了芥菜总会。后来人家形容说，他基本上他的一生就像一个企业机构，他就是像这样的人。他身材特别的矮小，非常的 个子很小啊，是一个非常有神的大能的一个姊妹，在她的书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那不是她亲自经历的，那是宣教士打下根基，在原住民中打下根基之后，后来在日本人战争的时代那一段时间，他们也是被迫离开台湾，可是那一段时间在原住民的教会里面却有一些复兴哈。其中有一个故事是那个日本警官恐吓要迫害教会，第二天他将要做什么事情，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天晚上他再也第二天他再也不会出现在教会了，因为那天晚上他喝了酒又跑去钓鱼，结果跌倒淹死在溪里面。这是可能的，这是在很多宣教的地方发生过的类似的事情。不过你也应该知道，原住民在经历像这个神迹之前，他们可是也经历过许多年看起来神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的那种痛苦。耶利米说救赎他的耶和华大有能力，他在被掳的时候讲这个预言，可是你知道那些被掳之民经验这一件事情要经过70年，70年后他们才脱离巴比伦的权势的。所以无论你是想到好像在百姓在埃及做砖，或者在巴比伦受辖制，我今天特别希望大家明白，想到这一段话用在你自己身上。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是指的你看那些作恶的人或者这个世界，然后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说救赎我们的神大有能力。记得哈，不要只是想到那些恶人，有时候你需要像穆迪或者马丁路德这些人讲，他说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教皇，最恶的人就是我自己，就在我里面。确实神仙能够这样得着我们的时候，外面的任何的压迫这些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好，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83首，颂赞诗选83首。 三节。
耶稣慈恩怜我。